很高兴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那么忠心的、永恒的来学习。今天是我们第11课，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你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有平安，有你的圣灵的火热，借着你的话语更新我们，你的圣灵做老师。把你最好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有改变，让我们能够讨你喜悦。今天晚上，求主再一次把罗马书宝贵的话语，第12章、13章，进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生命有改变，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到罗马书第十一课，也就从12章要讲到13章。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罗马书的大纲。大纲就像一个地图一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位置，也带领我们有一个方向。所以，大纲可以帮助我们。Vivian，请把那个罗马书的大纲放出来。罗马书。我们还记得，它是一共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就是讲到福音跟信徒的关系；第二大段是讲到福音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那第三大段，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福音跟我们生活的关系。我们看一下这个简纲。第一大段，也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8章，就。很清楚的，圣灵感动保罗写这么清楚的这一卷书啊。其实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蛮有意思的，就提到保罗在写罗马书前不久。如果我们知道保罗的旅行背景啊，他是那时候是在以弗所，在以弗所有3年多的时间，在那里建造教会、牧养教会。那他在以弗所3年多以后，才来到哥林多写这个罗马书。他在以弗所租了一个学房，每天下午利用几个钟头的时间，在那里教导当地的信徒。这样足足有3年，圣经说有2年之久。他在以弗所3年多，在租了那个推拉炉的学房教门徒2年的时间。那他这2年的时间算起来，大概在那里教了几千个钟头。那就有学者说，他在那里在教什么呢？他相信就是教罗马书的内容，因为罗马书就是把我们整个信徒从怎么样定罪、称义，然后怎么样成圣、怎么样得荣、怎么样胜过罪，然后怎么在地上的生活，都在那里教导。所以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把他所教导的系统写下来，你看是多么的美。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一共有2年之久，教，如果是教罗马书的内容，至少教了几千个小时。那我们今天啊，能够在十几个钟头，至少有一个概念。读圣经是要你读了以后有一个概念，自己回去要去查考，然后去思想。读圣经70%是要默想的，那借着这个课程，也借着我送给你们的一些讲义，希望我们再来回想。好，总而言之，保罗教导我们信徒是一个全套的成圣得救的道路。那在第1章到第8章就讲到福音的需要，因为我们人人都得罪了神，要受到刑罚。但是神爱我们，所以第3章到第5章讲到怎么样神白白的称义我们，因着信。然后6到8章不但神称义我们，神还把圣灵赐在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生命，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胜过罪，致死身体，而且告诉我们我们要得荣，就是有一天要跟主见面。我们身体完全得赎，在得赎得救赎，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曾经讲过，我们要忍耐的等候，而且圣灵天天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并且神万事互相效力，而且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隔绝，让我们一定能够像主耶稣，一定能够成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这都讲完了，我们看下面到了第九章到十一章，上次有讲过，保罗就把神拯救全人类的计划，包括以色列民，都告诉我们，原来以色列民因为现在不信弥赛亚，暂时被弃绝，得救的人不多，但是神没有弃绝，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外邦人的时间满了，所有的以色列全家得救，那外邦人就是我们跟以色列人全部合一，然后一起被救赎，这是神的智慧。神把以色列人和我们外邦人都让我们放在罪下面，因为我们都有了罪，但是为了救我们，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一套的救恩都讲完了，那讲完了以后下面要做什么呢？这就是保罗他的写信的一贯的风格，他是先把教义，就是神怎么拯救我们，神怎么带领我们，教义教导了以后，接下来就要实践了。所以12章到16章，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实践的部分。因为我们了解了教义，接下来就有本分，教义和本分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行为是根据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从12章到16章，简单的讲，12章就是我们个人怎么跟神的做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侍奉神的人。13章是讲到那我们在社会上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国民。然后14到15到16章结束是讲到在教会的服事。所以我们今天就从12章来看起。好的，所以12章啊，一开始啊，这里有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各位有圣经啊，罗马书12章第一节叫做所以就把上文，所谓的上文就是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全部的内容都知道了，都了解了，神都为我们做了，所以下面就是要我们去实践神给我们的恩典。他说要怎么样实践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注意，我们要来生活，基督徒怎么生活，基本的条件就是你了解了神给我们的众慈悲。众慈悲啊，在原文讲就是很多的慈悲，就是很多的恩典。换句话讲，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你眼睛闭起来想想看，神给了我们有多么大的这个丰富的恩典，众慈悲，很多的慈悲，很多的恩典，包括了我们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儿子的名分，我们是儿子，包括神住在我们里面，包括神的爱不隔绝，包括以上一章到八章所讲神为我们做的一切的一切，你看是那么大的恩典。当你去想到这些恩典的时候啊，保罗就劝我们说，劝也就是不但是劝勉，也带着一种命令的意思。劝勉我们什么呢？注意，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原来我们领受了神众慈悲这么大的恩典，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的态度啊，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为什么我们要献给神呢？当然上面讲了，就是对神为我们做的那么多的一切，那么大的一切的一个回应，对神给我们的回应。另外呢，他说这个献上是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今天神给了我们恩典， 我们要反过来，要把自己献给他，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是应当的，因为是神为我们做的一切。什么叫做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上，这里动词就是一次献上，一个动作就是永远有果效，就是你一次过，你跟神讲说，是的，因为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把我自己委身给你。就好像一对新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啊，婚礼上你看互相许下一个承诺，把自己献给对方，然后对方有权啊来使用，来管理，互相的管理。所以献上就是我们一次过的把自己给神，一点都没有问题，一点都不后悔。那什么叫活祭？我们知道旧约的祭物，当你献上祭物的时候，这个祭物的主权就没有，不归于你了，主权就给神了。那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交给神，就表示我们主权就给神了。所以今天你我活着，主权是在神那里，我们活着的目的也是为着神。那这样的献上，保罗说是圣洁的，是一个纯全的，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因为你是真诚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感恩的。那献上什么呢？刚刚讲的就是身体，毫无保留的把主权献给他。换句话讲，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事为人，一举一动都应当是为他而活。我们可以思想，从早上你在床上睁开眼睛开始，你就可以跟神讲，今天我是愿意你来做我的主，管理我，我为你而活。你在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你一天不管你在家庭或者是事业或者是任何的事，你都让主来掌管，你都想到主，你把你最做的事都是做的最好的，因为是为主而做，荣耀归给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态的问题。保罗说，在积极方面，我们是有这种把自己委身献给他，让他来管理，让他来做主。在消极方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消极方面，因为我们基督徒虽然是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可是我们还是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上面啊，他的想法，他的很多习惯做法，风俗潮流，时尚，都跟神的道是不相合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你不要被这个世代的这个风俗潮流受影响，尤其是不合神心意的一切的观念、思想、行动，都会对我们产生一个冲突。所以基督徒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要心意更新。什么叫心意更新？就是我们的心要被改变。所以有人说，我们得救不但是我们的灵魂要得救重生，我们的思想也要重生，要更新，要改变我们对的价值观、人生观，不要被这个世代的潮流所去效仿，就是跟从或同化了。那你说要怎么改变，怎么样能够更新呢？也就是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来更新我们，不但让我们不要去被同化，不要去效法跟从这个不属神的世界，不要受这世界的影响，而且还要查验神的旨意，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常常去了解神的旨意。你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经有很多都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的旨意要我们常常祷告， 不住的谢恩，神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以要常常的体验查验去活出来。你看在这里啊，圣经保罗在这里圣经这里面用了三个动词，都是动词的进行式，就是一个不断的。第一个是不要效仿，换句话讲，你要不断的不要效仿世界的模式，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不断的来变化像主的模样，要查验，要经常不停的来查验神的旨意。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说他多年来都是这样做，他说他多年来他每一天在开始的时候，他都把身体降服在主那里，他会读神的话语，让主的话语更新我的心。他说让我的思想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然后我会祷告，把那一天的计划交在神的手里，让神按他美好的旨意去成就。特别他会为那些令他困扰或者难过的事情祷告，神都会帮助他度过难关。要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就要在每一天一开始的时候把自己的身心灵献给他。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二章这一段，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还有侍奉的根基。接下来保罗就讲，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线上，基督徒的生活生命不只是一个消极不犯罪，而是一个积极的，怎么样来侍奉神，怎么样来侍奉教会，侍奉国家，侍奉社会，侍奉人。原来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新生命，是让我们消极的可以不去犯罪，积极的活出神的生命来侍奉神。所以在第12章3节到8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来侍奉神，要怎么样侍奉神呢？要怎么样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什么？就在这一段里面来讲。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什么？这一段主要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神都赐给我们有一个恩赐，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在第三节讲，神的恩典对我们信徒赐给我们，按照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分给我们恩赐。什么意思？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就在你我每一个信徒身上赐我们恩赐。恩赐的意思就是礼物，赐给你一个礼物，赐给我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是按着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给我们。所以好消息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给你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恩赐。那这个恩赐啊，首先我来解释一下，他说个人不要去高估或低估你的恩赐。神给你我来服侍，前面讲到1节到2节，我们献给神，我们愿意服侍神，侍奉神，神把这个恩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来怎么去服侍弟兄姐妹。那在服侍的时候啊，或者我先讲一下，先等一下来解释什么叫做不要高估或低估自己的恩赐。我先来解释一下神给我们什么恩赐好了。在这里啊，6节到8节，我来读一下这几节六七八三节，就讲到神赐给信徒有七种不同的恩赐。这七种是分哪七种呢？我读给你们听啊。他说，或说预言，就当按着信心，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注意，第一个是预言，说预言。第二个，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执事。第二个是执事。第三个，做教导的。第四个，做劝化的。 第五个做施舍的，第六个做治理的，第七个做怜悯的。好，来解释一下，神给每一个信徒都有一种以上，一般来讲都是一种为主要的，然后有两种次要的，这个恩赐是按照这七种不同的恩赐。说预言，我们讲到这个教会里面说预言，当然你就会想到这一定就是牧师的讲道。其实这个说预言这个字啊，它是有广泛的，它是说替神说话，说预言就是为神说话。为神说话不只是在讲道，而是说他能够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能够分辨一个是非黑白。换句话讲，在教会里面啊，有一些的信徒啊，神给他里面有一种动机，这个动机，一种需求，一种能力，让他想要去活出这个恩赐。他就是会透过他神给他的这个眼光，来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他会告诉人什么是黑的，什么是白的，什么是合神的心意，什么是不合神的心意。他是非常做人做事是比较严谨的。那第二种是做侍奉的，侍奉的也就我们刚刚念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不是讲教会里面的像我们的执事这个岗位或者这个职位，这里的执事就是讲到 serving， 就是动手的。神给有一些人的恩赐，他的恩赐不是教导，不是动口，他是动手的。比方说你在教会看见总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用饭食来服侍人，或开车去接人，或者修理东西。所以这些人啊，他都是用做事的人。比方说在教会里面做总务，都是这些动手的人。那第三类的人是做教导的，教导就是传递真理。换句话讲，他会很喜欢研究圣经，很喜欢传讲真理。那教导，他可以教导小孩子的主日学，或者成人主日学，或不同的教导。那第四种是劝勉的，劝勉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counseling， 就是给人家有心理上有问题，或者是人家遇到难处，他们都很乐观很正面的用神的真理来鼓励人怎么来胜过难处，或者帮助他们来劝勉他们。还有施舍的也就是奉献的，这些人喜欢奉献他的金钱，他的时间，他的才干，为了神的国度，他是很慷慨的奉献。还有管理的，当然就是治理的，这些人会领导，比方领导一个小组，领导教会，他也是促进者，能够把事情去完成，他会给人家一个方向，会组织。最后一种是同情的，也就是怜悯的，就是在教会里面，他们特别会关心有需要的人，在别人难过的时候去发出同情。所以这七种恩赐在这里是神给每一个信徒里面都有一种主要的恩赐和两种次要的恩赐。什么叫你的恩赐？所以你的恩赐有几种方法知道，就是哪一个恩赐是你喜欢去做的，而且你花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劳苦，你还很乐意去做，而且做的时候人家得到帮助，这就是你的恩赐。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像我个人是教导的恩赐，所以我很乐意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圣经，把系统的来帮助弟兄姐妹，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恩赐，是我很乐意来有这个动力，有这个动机来推动出来。那我的动机就是希望我认识这个圣经，帮助弟兄姐妹也认识圣经，那这个就是帮助教会。那有的是动手的，你看动手的，他会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他就会做饭，不但是在教会的爱宴，他会送到他家里面去动手来帮助他。 那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那同情的他会很注意到教会里面哪些弟兄姐妹，你看心情难过或者遇到什么事，失业了或婚姻上或什么，他就会关心他。那劝勉的就会劝勉他，奉献的他会默默的来奉献，还有管理的。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就是你所喜欢去做的，这是神给你的恩赐。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今天有这七个恩赐的弟兄姐妹刚好坐在一起要吃晚饭，大家坐在一起，七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有一个不同的特别恩赐，那有一个姊妹她就进来，她刚好端了一碗很热的汤，就一进来就摔了一跤，就把这个汤啊就洒到满地都是。那你知道这七种恩赐的人他会怎么样的来表现出他的恩赐吗？第一个我刚刚讲就是查验的，就是会什么事情他会要分是非黑白，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神的心意就不是神的心意，他就会站起来说，你看你这个走路不好好走，端的汤那么大端下来，就会直接的就会讲你这样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动手的会怎么样？他一句话不讲就把袖子一卷就蹲下去去清理那些东西。那教导的人呢，他就开始说，哦，你下一次进来的时候最好推一个车子，汤放在上面等等等等，你就不会这样跌倒了或等等，你看就会教导一番。那劝勉的就会过去拍着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是没有什么重要，我们都会做这个事，就劝勉他。那奉献的怎么样？立刻就把钱一掏，说你去再去买这个饭，你去做什么，马上就做这个事。那管理的奉献就把钱拿着，管理的就会说你去做这个，你去做就安排好。那同情的呢，就过去抱着他就哭起来了。所以你可以想想看，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恩赐，但是你一定需要知道你的恩赐，因为神给我们教会啊，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恩赐，目的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目的就是我们正如一个身子，这些肢体也都，许多人，弟兄姐妹都是互相做肢体的。换句话讲，在神的眼光看，整个教会都是主的身子，那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身子上的肢体，那我们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能够造就身体，你能够肢体之间互相有需要，你不能头对脚说你不重要你不需要，就像你教导的不能对管理的说什么，或者动手的不能对这个关怀的说什么，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功用，都是互相的服侍，每一个人都是互相的帮助。所以我们有恩赐要感谢神，恩赐有人讲得好，是建立教会的工具，不是表演的道具，不是游戏的玩具，更不是攻击对方的武器。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恩赐。所以保罗说，他说不要过于，他第三节对你们个人说，不要为自己看自己过于所看的，要看的合乎中道。什么意思？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恩赐没有大小，恩赐都是为了建造教会，互相的建造。你不能够轻视自己，也不能够轻高抬自己。所以什么人叫轻视自己？就是自视过低。有一些信徒，你说请问你什么恩赐？哦，我没有恩赐，我没有恩赐，他认为他自己什么恩赐都没有，不对的。那还有的人他高抬自己，他认为他什么都可以。听说在某一个教会里面有两个弟兄一起服侍，他们对恩赐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一个人轻视自己的恩赐就不愿意使用它，因为他根本说他不想，没有去使用它。还有一个人不断的夸口他没有的恩赐，他什么都要去做，要把教会什么事都要做，这两个态度都不对。 因为他们没有怎么讲，看的合乎中道。你要很智慧的看见神给你什么恩赐，那你就发挥你的恩赐，而且你也要了解别人的恩赐，尊重别人，互相尊重，教会才能够成长。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个恩赐就是礼物，而且你里面有了这恩赐，你就有火热的心。有的人是动手的，你看教会里面动手做各样的事，如果没有动手的，那我们到教会里面，教会乱糟糟的，也不干净，屋顶也漏了，而且也没饭吃。那有的是做劝勉的，鼓励人，有的奉献的，有的按神的心意，有的管理的，有的同情的。每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身上都是一个肢体，一定要了解你自己的恩赐，你才能够去服侍。所以讲完了这一段，在这个三节到第八节，在第九节到二十一节，也就是我们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有了一个当作活祭献给神，那我们的品格也被改变了。在前面第六章到第八章讲到主耶稣给我们新生命，我们在基督里，那在第九节开始就要活出这个新生命，也就是首先对弟兄姐妹的爱，这里我就不能够详细的解释了，因为各位你看就了解，他说爱人不可虚假，这个世界都是虚假的，一定要有真诚，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厌恶就是很恨恶，要离开他，亲近就好像一个胶连在一起，就像夫妻一样，如胶如漆的甜蜜的，所以爱弟兄要彼此的亲热等等，这我们都很清楚，殷勤不可懒惰，爱神的人要常常的服侍神，虽然大家生活都忙碌，可是一个基督徒是有一个火热的心来服侍神。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说得很好，他说啊，一个懒惰的基督徒连撒旦也弃他无用，只有火热的心啊，才能让我们不会浪费光阴。还有呢，有经济能力的人，他说要帮补信徒缺乏，要帮补，就是有需要的时候要跟他分享。那很有趣，下面是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非常好，但是这个是已经100年前翻译的。这个一味不要误会啊，说客人到你家，你只用一道菜招待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一味原文就是对客人要认真，要恒切，要真诚，不要马虎，要服侍人就像服侍主。而且有人说过，他说啊，基督教的特色，基督徒的特色有三。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特色呢？就是我们手是打开的，心是打开的，门是打开的，家里是打开的，你看对人多好。在14节到21节，不但信徒之间要彼此相爱，互相的体贴，那对逼迫的人也要爱你们的仇敌，尤其是仇敌啊，不要去咒诅，只要祝福。你说一个人你受到仇敌不报复已经很困难了，你现在还要去祝福他，那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保罗劝我们，你要学习主的心肠，为仇敌祷告，当你祝福仇敌的时候，你还有机会传福音给他。如果你咒诅他，你就没有后路，他就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你要同情，因为都是走向灭亡的路，而且要有一个同情心，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还也不要争强好胜，不要为恶所胜，因为我们不但要报答那些对我们好的人，甚至于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也报答，甚至于仇敌，他说都要尽力与他和睦，不要自己伸冤。为什么？主是公平的，他一定会为你伸冤。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是 用这个箴言里面，所罗门的箴言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当时有一个习惯，埃及人当他们为罪懊悔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炭火堆在自己的头上，表示他的忏悔。换句话讲，如果有人对你不好，但是你还是用爱心对他，他就好像他把炭火堆在自己头上，他会受感动，会懊悔，会感动的。最后他说，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奉献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祝福别人的生命。我们是有一个改变的生命，是与众不同的生命，我们是讨神喜悦的生命，才能活出一个这样的新生命。这都是给我们的劝勉。好，所以十二章这里教导我们，一个蒙恩的人因着神的救恩是那么的大，所以我们把自己献给他，然后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恩赐，发挥自己的恩赐，不要轻看，也不要高估。然后在弟兄姐妹之间，你要知道，你今天能在教会里面得到成长，是多少人他的恩赐帮助你，而你也是借着你的恩赐帮助了多少人，这是多么美好的。然后在第九节到二十一节，不但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要有爱心，而且我们信徒的品格对弟兄姐妹是一个真诚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是一个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是一个分享的爱，而且是一个同情的爱。对仇敌来讲，对教外的人也是不要以恶报恶。这是十二章保罗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十三章。基督徒除了自己跟神的关系，其实整个我们改变的生命以后都是一个关系。一旦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就能跟身边的人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不但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我们在社会上也跟国家也跟不信的人建立关系。那在13章一节到14节就讲到基督徒跟国家的关系，还有跟外人的关系。首先先讲到跟国家的关系，神在这个地上设立了三个制度，也就是家庭、政府和教会。像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在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保罗就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也就是你们这属基督耶稣的人。换句话讲，罗马教会的信徒，他们因他们是住在罗马，他们有罗马的，他们是罗马人，他们有地上的国籍，但是不止这样，他们还有天上的国籍。所以信徒有两个国籍，一个是地上的国籍，一个是天上的国籍。你有地上的国籍，你就要服从地上的律法法律，有天上的国籍，你就要按着天上的标准来活着。基督徒他，我们不但是住在地上，今天不论你住在美国、中国任何地方，你在这地上你要服从着地上的这个法律，有地上的规则。同时我们又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是有双重的。那注意，罗马信徒住在罗马是很不容易，因为罗马这个城市是罪恶满盈的城市，五光十色，而且皇帝尼禄皇帝，再加上当时啊，所有的大臣他们都是敌对神的人，常常也对基督徒是迫害，是藐视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要来住在一个国家里面，对敌对的政权下面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那保罗就讲到说，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一个国家里面， 在这个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来生活？生活，他在这里，他就第十三章一节，他就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保罗先提到，信徒在地上，不但是古罗马当时的信徒，也是包括历史历代的信徒。我们先要了解，所有的政权都是神所设立的。换句话讲，神是借着这个政权来管理世人，神是一切权柄的源头。在神的管理之下，他设立了政府，给政府权柄，是来管理，是来保护人民，免得受到不法的人的侵害。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不是说政府是神所命定的，也不是说神要为暴君的罪行要负责，而是说统治的权柄是源于神。也不是说所有的掌权者所行的都跟神的旨意相合，有一些掌权的妄滥用他们的权力，把神的旨意践踏在脚下。所以有一个学者叫做 F.F. Bruce 就指出，当政权离开了神所设立的目的，那就必须要抵抗。但这个不是保罗当时他在初期教会所写的，他主要他是告诉我们，政权设立是神管理地上的方法，是神的心意，不要去抗拒。如果抗拒掌权的，就如同是抗拒神的命，而且抗拒的会自取刑罚。并且他也解释啊，政权设立政权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节，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什么意思？原来政权的设立是为了有这个行善罚恶。一个国家，你可以想，当一个国家政权或者一个没有政府的政权，那这个恶人就嚣张，而且做的坏事是很多的。所以政权是有掌权的，他是让行恶的害怕，不敢去作恶。对行善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去理由去害怕，而且我们会得到这个政权的称赞。第四节，保罗说为什么要顺服政权呢？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对你有益的，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呢作恶的，所以你们要顺服。政权就好像是神的用人，他执行神的权柄是为了让人得到好处，他为了赏善罚恶。所以一个守法的基督徒不需要害怕政权，作恶的人才是害怕受罚。而且政权不是空空的配件。什么叫配件？配件就是一个记号，表示他有这个权柄，可以惩罚那些作恶的，包括死刑。所以神允许地上的政权来实行他的管理，来向不法的人来施行惩罚。最后他说，政权是代表公众的良心。保罗说，他说在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因此基督徒不但我们顺服政权，因为政权是神执法的工具，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基督徒，我们今天在美国，在任何地方，我们顺服这个国家的法律，不是说怕了这个刑法，而是说为了良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守法是对整个社会的好处，而且让社会国家安宁，社会和谐，对整个秩序也是好的，对人民社会都是有好的影响。这就是神给政府的责任。所以在这些理由之下，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来顺服这个国家的法律，来尊敬国家。那保罗就再继续解释，不但这样，他说你们纳粮也是这个缘故。第六节，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些事，当人所得的就当给他，当纳粮的给他纳粮，当上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换句话讲，政府他有一个官员，政府的官员他们有一个职责，什么职责呢？就是收税。因为一个国权能够稳定维护，是需要公民的赋税。一个好的公民是要交税的，这样交税是尊重法律，尊重官员，也就是尊重主。也许我们不见得都同意政府收了税以后的用处，但是我们不违背良心，我们不应该不交税。该交的公民税、地方税，所有的税都应当交给国家。对当惧怕的，是对国家官员的敬畏，对恭敬的公开的尊敬。因为国家的官员是代表神的，是神的差役，他们从人民身上得到粮食、税、敬畏、尊重，我们都应当付给他。总而言之，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尊重国家，尊重掌权的。为什么？因为顺服的动力是我们尊重神是至高权主权的掌管者。那所有人的权柄是神所给的，就是在敌对基督的政权体系之下，信徒也应当顺服。可是信徒的顺从绝对不是盲从，当政权违背神旨意的时候，信徒当然是要选择顺服神，不顺服人。信徒活在这个国家社会里面，用爱心、用端正的原则、用顺服的原则，在生活里面把基督的信仰活出来，也把神的见证活出来。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虽然信徒受到很多逼迫，但是他们为着良心的缘故，他们顺服神、顺服政权，造成了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见证，让许多的人因此受到感动，得到救恩。好，这一段是我相信有很多要讨论的关于这个政府的，但是我们最后还有一段，就是13章，前面是讲到对政府的关系，后面第八节到14节就讲到对外人的生活。基督徒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什么关系？刚刚在12章讲了，对不信的人应当怎么样呢？第八节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第10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基督徒啊，前面讲到不要去欠政府的债，但是这里又强调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欠债的人。当然这里不是讲到我们是欠物质的债，而是说有一种原则，一种爱心。就好像你觉得你对人的爱不够，你要随时的去偿还这个爱，常常检查，觉得对人是一个亏欠，随时的预备偿还。当你不爱，当你不加害别人，为别人着想，你当然就不会去犯奸淫、杀人、偷窃、贪婪，因为爱是不加害人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爱心，你自然不会去违反这些律法。所以基督徒是在这个爱的原则里面能够活出神的律法。在11节到14节，保罗说我们对人是有这种爱心的原则，是有一个随时愿意来偿还这个爱。为什么呢？因为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说，再者，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活着生活是这样的，跟人不一样？因为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主再来的时间近了，所以要醒过来。醒过来当然就是说要警醒的，不要再糊里糊涂的，再混沌的，因为圣洁的主要来了，所以要醒过来。第二个，要把自己梳洗干净，你看，要脱去暧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兵器。主来的时候，我们总不希望身上穿着一身脏衣服吧，把我们肮脏的行为脱掉，带上光明的兵器。什么叫光明的兵器呢？他说就是行事为人要端正，你看，端正就好像白昼一样。换句话讲，你我的生活都在光明中行走，不像在黑暗里面。保罗说，像什么是在黑暗里面呢？他说就像荒宴醉酒、好色淫荡、增进嫉妒，这些都不是信徒的行为，总要披戴主耶稣。什么叫披戴主耶稣？消极的不要做这些那个无节制的、不没有道德的或者是自私的，积极的要披戴耶稣，就是把主耶稣一切的美德穿起来。不要去思念，他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就像刚讲的12章1节2节，当我们每一天把自己献给神，把我们的心思洁净，让神的话充满，当然你就不会去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把我们的人生重新的调整，做一个光明的人生，这才是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所以今天在这个12章13章这两章里面，实在是教导我们，有了那么多神的恩典，我们要提醒自己把自己献给神，在我们的心思更新，不要为肉体去放纵私欲，在我们的爱心上，不但是对信徒，而且对外人都常用亏欠来待人，在我们的行为上穿上光明的兵器，要端正，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人，在国家我们以一个顺从国家做一个好的榜样，好的基督徒的生活来做见证，对外人来讲也是对人有同情，而且尽量跟人和睦，不要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我想这些都是保罗给我们的劝勉，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思想这些，相信对我们每一天都有改变。我们曾经提到说，是古时候的圣徒啊，奥古斯丁，他就是有一天他在院子里面在默想的时候，他就读到了罗马书的这个13章第13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生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受到了圣灵的感动，恍然大悟，在主面前悔改，得到拯救。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先来祷告，然后再请 Vivian 把这个今天要讨论的和复习的问题来帮我们放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你的话语是那么的丰富，你的话语是那么的，是吧，让我们提醒我们，但是最重要的，你的提醒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你的重慈悲，你的重恩典，你对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称义，让我们有神的生命，让我们得到你的眷顾，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与你的爱不隔绝，让我们能够天天你来洁净我们，你来为我们祷告，这么大的恩典， 而且一直带领我们要到永生，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把我们自己献给你，因为你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活，让我们也能够为你而活，把我们的思想更新，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把我们的人生能够让你来做主，爱你，也爱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不轻看自己，不高估自己，能够爱弟兄姐妹，互相的服侍，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让你的身体被建立，也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在不管在美国，在任何国家，做一个好公民，能够有一个顺服的心，知道你设立这个政府政权是为了赏善罚恶，也让我们能够贡献在这个国家，能够让你自己的见证被传出去，让我们对外人也能够有常常有爱心，在我们生命上知道你快来了，让我们能够光明的活出每一天的生活，穿戴你的美好的生命品格来爱你。祝福弟兄姐妹在这么多的劝勉里面，让我们能够被你教导，能够成长。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